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来继续进行约伯记的课程。上一次我们谈到神第一次在旋风当中回答约伯以及约伯的问题，第四十章第六节开始，这是第二次神在旋风当中回答约伯。这一次神问约伯说，第四十章第八节，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岂可定我有罪好显自己为义吗？约伯根据他人生的经验，他说，我没有犯罪，我却遭遇这么多这么糟糕的事情，让我的人生变成非常非常多的苦难，因此神显然是不公义的。如果我没有罪，神却因此审判我刑罚我，神显然是不义的。在第二次旋风当中的问答，这次的关键呢是神的公义，是谁可以坐在那个审判的宝座之上做法官审判。神问约伯说，第四十章第九节，你有神那样的膀臂吗？你能向他发雷声吗？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以尊荣威严为衣服，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卑，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把二人践踏在本处，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第九节到第十四节这一连串的问题围绕着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谁可以当法官。神问约伯说，你有没有像神那样子的膀臂，有没有尊荣，有没有威严，有没有怒气，你的怒气当你用怒气来刑罚的时候，可以使骄傲的人降卑，可以将他们制服，可以将这些恶人呢践踏在他们原本的地方。如果你可以做到这些事情，有那样子的能力，有那样子的威严，可以真正的施行审判，可以提倡公平，神说你才有资格来做那个法官。当你做那个法官之后，你才可以定人或者甚至于定神为有罪。约伯已经根据自己人生的经验定神有罪，显明自己为义。神说，如果我们仔细的思考，应该要从头来过。神问约伯说，你有那样子的资格吗？你可以用你的右手救自己吗？你可以用你的怒气来施行审判吗？四节之后呢，显然有一段相当时间的沉默，约伯呢没有回答。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可以真正来回答神在第四十章九到十四节所问的问题。我们有怒气，可是我们的怒气似乎很少很少可以叫骄傲的人降卑，更难将恶人践踏在本处。我们有一些人前的体面，但是这一些要成为荣耀庄严，好像我们站出来，我们讲话，人因着我们在那个环境里头，人就降服，可能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第十四节之后没有答案，约伯也没有回答。 当约伯沉默没有回答之后，十五节开始，神有一个新的提议。神告诉约伯说，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他吃草与牛一样。为什么在这里提到河马呢？因为前面是约伯和神中间就公义的问题，就谁有罪的问题的一场辩论。神说要谈论罪，谈论审判，要先确定法官。约伯，你可以做那个法官吗？你像神一样有那样子的膀臂，可以发雷声吗？当神和约伯在这里比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一场非常不公平的比较，没有人可以胜过神。可是神倒没有在这里就立刻断定约伯失败输了，神让约伯有另外一个机会，就是十五节里头所提到的，神说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拿我和你来比实在是太不公平了，若是这样没有关系，我给你一个代替的神的代表。神说我造你也造河马，约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跟河马来做一场比赛，如果你可以胜过他，胜过神的代表，你可以来做这里的法官，然后你可以来施行审判，断定谁是有罪的，谁是义的。神所选择的这个河马，让约伯和河马站在同样的一个水平上，神说我造你也造他，两边都是受造的。不过呢，神告诉约伯，约伯占有一个优势，因为河马呢吃草与牛一样，他呢不过是个野兽，你呢是人，你有机会有优势可以胜过河马。好像神在为约伯争取那个当裁判做法官的机会一样。40章16节开始，神说他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他的骨头好像铜管，他的肢体仿佛铁棍，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创造他的给他刀剑。这里的描写，神好像在告诉约伯关于河马一切的秘密。神说河马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呢在肚腹的筋上。神告诉约伯说，你要小心，当他摇动尾巴的时候，好像摇动一个非常大坚实的香柏树一样，特别小心他的大腿，因为他大腿的筋互相联络，他的大腿是充满力气的。河马呢全身的骨头好像铜管，所以呢你要制服他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他的长处，他的优点，他的优势在于他的骨头。不过呢他全身的肢体呢也仿佛铁棍，在神所造的这一些动物野兽当中，它是极有力气的。在告诉约伯关于河马它的身体它结构它的强处之后呢，神另外告诉约伯一些秘诀。40章20节，诸山给他出食物，也是百兽游玩之处，他伏在莲叶之下，卧在芦苇隐秘处，河水洼子里，莲叶的阴凉遮蔽它，溪旁的柳树环绕它，河水泛滥它不发战，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它口边也是安然。在它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它？谁能牢笼它，穿它的鼻子呢？神问约伯，神说如果我和你来比，比较膀臂，比较荣耀庄严，比较我们发怒的怒气，也许对约伯来说太不公平。受造的人与创造的主相比，人永远没有机会。神说没有关系，我给你一个代表，我的代表，我选择他做我的代表，河马。你们都是受造的，他甚至于比你更差，他只不过是吃草跟牛一样。你可不可以在他防备的时候捉拿他，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 如果你可以制服他，你就胜过了神的代表，你也就胜过了神，你赢得这一场法官的选拔赛。神在这里非常幽默地告诉约伯，神说你需要知道他在哪里出没，我告诉你，河水泛滥的时候，对他来说，对河马来说是小事一桩，即便是约旦河的水全部都满溢涨出来了，对他来说仍然是安然。你倒是可以在连夜的阴凉处，在那个他寻找遮蔽的地方，在溪旁的柳树那里找到他。你要小心他的力气，当他摇动尾巴的时候有极大的力气，小心他的骨头，小心他的肢体。你要做的不是，也不需要完全的制服他，只要在他休息的时候捉拿住他，牢笼他，穿他的鼻子，这样子的制服就可以了，你就赢得了这一场比赛和论战。当你成为这里的法官的时候，你可以定我为有罪，显明你是有义的。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一个法官除了要能够明白公平公义之外，他所决定的案子，他审判之后的判决、刑罚等等，必须要能够真正的执行。一个政府、一个法庭，如果他在审判上面没有办法真正的执行，法庭的公信力也就不被人信服和接受了。所以在这里很重要要提到的是，那个法官他的本身必须要有一定司法的庄严，必须要有一定司法的可信，同时呢，在他的判决的执行上面也必须要可以做到。神问约伯，你有那样子的能耐吗？神先问约伯可不可以胜过河马。非常有趣的是，在第40章24节之后，我们再一次没有约伯的回答，又是一阵的沉默。我们也许应该想一想，约伯在这个时候他有没有机会胜过河马呢？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机会胜过河马呢？人也许可以用一些的方式来制服某一些的野兽，可是我们也知道，即便我们真正制服这一些，我们仍然没有真正的能力来做宇宙天地的法官。我们对真正的公义公平所知甚少，我们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可是要能够真正审判天地万物，我们必须要做得到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然我们就不配做那个审判官。也许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在神问了40章24节，在他防备的时候，谁能捉拿住河马，谁能够牢笼他，穿他的鼻子呢？约伯并没有回答。当约伯没有回答之后呢，神非常幽默的选了另外一个代表。41章第一节，神问约伯说，你能用鱼钩钓上鳄鱼吗？能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吗？ 这一次不提何马了，神问约伯有关于恶语。也许约伯不喜欢何马，所以神给约伯另外一个机会，另外一个选择。这一次神说恶语怎么样呢？41章第2节，你能用绳索穿他的鼻子吗？能用钩穿他的腮骨吗？和制服河马一样，是同样子的要求，只要你能够制服他，让他听你的，一切就解决了。第41章第3节说，他岂向你连连恳求说柔和的话吗？岂肯与你立约，使你拿他永远做奴仆吗？你岂可拿他当雀鸟玩耍吗？岂可为你的幼女将他拴住吗？搭伙的渔夫岂可拿他当货物吗？能把他分给商人吗？鳄鱼有极大的力量，人非常非常不容易有机会，就算有机会也不容易有那个力量可以制服他，把他当成玩具宠物，或者当成奴仆来使唤一样。神问约伯说，你能用倒钩枪砸满他的皮，能用鱼叉插满他的头吗？你按手在他身上，想与他征战，就不再这样行吧。为什么不再这样行呢？因为那个过程充满惊险，人呢常常在那样子当中呢丧命了。第9节说，人指望捉拿他是徒然的，一见他岂不丧胆吗？没有那么凶猛的人敢惹他，这样谁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神问约伯，你可不可以用鱼钩钓上鳄鱼？如果你不喜欢河马，或者觉得机会不大，那换一个，神愿意换一个代表。如果是鳄鱼如何呢？可不可以用绳索穿过它？可是当讲到鳄鱼的时候呢，大家发现鳄鱼在人的世界里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动物，极其凶猛。人看见它，虽然原来指望可以捉拿，可以想要用它的皮来制成各式各样的东西，可是呢，一到那里看见它之后就丧胆了。在这里呢，神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神说如果人甚至于不能够制服鳄鱼，我们在神面前为什么以为我们可以站立得住呢？如果我们在天地当中发现我们原来极其渺小，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本事，有许许多多的野兽可以叫我们丧胆，如果我们在这一些野兽面前甚至于都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我们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可以放声，我们可以大放厥词，我们可以不谨慎不谦卑呢？神问约伯，神也问世人，也问你我，神说谁先给我什么使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当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自然神是那个法官，他有那个荣耀威严，他有那个能力本事。然而神在这里给约伯那个机会，虽然如此，只要你可以，你有能力有能耐可以制服鳄鱼，可以用绳子压下他的舌头，我就把这个审判天地的宝座让给你。41章第12节开始，神跟前面一样给约伯一些关于鳄鱼的秘诀。论到鳄鱼的肢体何其大力并美好的骨骼，我不能缄默不言。谁能剥他的外衣？谁能进他上下牙骨之间呢？谁能开他的腮颊？他牙齿视为是可畏的，他以坚固的鳞甲为可夸，紧紧合闭封得严密。这鳞甲一一相连，甚至气不得透入其间，都是互相联络，交结不能分离。他打喷嚏就发出光来，他眼睛好像早晨的光线，从他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病的火星，从他鼻孔冒出烟来，如烧开的锅 和点着的芦苇。他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他口中发出。他景象中存着静力，在他面前的都恐吓蹦跳。他的肉块互相联络，紧贴其身，不能摇动。他的心结实如石头，如夏磨石那样结实。他一起来，勇士都惊恐，心里慌乱，便都昏迷。在这里，从十二节开始，有很长的一段经文描写受造的鳄鱼，它全身怎么样子的强壮有力，它的鳞甲、它的骨骼等等，到处都充满着力量。一方面，神要提醒约伯，如果你要制服他，你要知道他的弱点在哪里；如果你要与他打斗，你要知道他的强处在哪里，所以你懂得可以避开，你可以保护自己。另外一方面，这里呢，回应第一次神和约伯所谈论的创造，我们发现在神论到他的受造物的时候，巨细靡遗，在那里头你看见神的喜爱，神的杰作，神以一切他所创造的万物为荣。神在这里好像如数家珍一样告诉约伯关于鳄鱼的一切，一方面是告诉约伯给他一些秘诀，以至于他可以在跟鳄鱼决斗的时候取得胜利，因此他可以成为那个审判人和神的法官。另外一方面，这一些描述也提醒约伯，如果神这么在意鳄鱼，甚至于那好像无用与人隔绝的鳄鱼，神都这么在意，知之甚详，那约伯呢？约伯在神的眼中呢？约伯在神的眼中大概一定可以确定的是更有价值，神呢更知道约伯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的难处、他的喜好，神大概也更清楚知道约伯的需要。如果神可以这么清楚的明白、认识、了解神所造的这一切，在荒野之间、在江洋当中所有的这些动物，神当然更知道每一个人。当神愿意让约伯来明白这一切的时候，约伯应该要在这些谈话、在这些问题当中看见神的心意。神告诉约伯，如果约伯可以听懂、可以明白，至终约伯会发现，其实原来神是最好的审判官，因为他不但有能力、有知识、有荣耀和庄严，他可以坐在那个宝座上，他可以按着他的能力和知识来审判，因为没有一切的事情可以从他眼前逃脱。不但如此，那一位坐在审判宝座上面审判天地万物的神，是一个你我可以信任的神，因为他知道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他爱护他们，他珍惜他们，他知道他们大大小小，甚至于这一些野兽身上的力量从何而来，神都知道。神描绘好像他的宠物一样，神爱惜他们，神宝宝他们。如果是这样，那就更不用提在神的眼中看为宝贵的人。第41章33节，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神说在地上没有像他造的那样无所惧怕，凡高大的他无不藐视，他在骄傲的水族中作王。鳄鱼因为它的力量，因为它全身结实，因为它的肉块互相联络，因为它所产生的这一些恐吓的效力，它可以在骄傲的水族当中来作王，它可以像一个真正的法官一样。凡高大的它无不藐视，好像在这水族当中那些骄傲的甚至于有作恶的都在鳄鱼的面前受到藐视，他们屈服。 神问约伯，你有没有这个能耐可以胜过鳄鱼？如果你可以打败他，当然在地上就没有其他的可以挑战约伯。他们要像臣服在鳄鱼面前一样，臣服在约伯的手下，约伯可以做那个法官。如果是这样，约伯也就可以成为天地的审判官。42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当约伯比较清楚地认识审判以及审判官，那个审判官坐在审判的宝座上面，他不是单单只有拥有论断对错是非的那个权柄，在那个权柄的背后，他需要有公义公平，他需要有正义，他必须要有真理，他必须要有事实。然后呢，在那个刑罚当中，他必须要有能力。换句话说，在司法，在审判，在天地当中，我们在谈的是谁够那个资格。约伯被神提醒，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只有神有资格做那个审判官，因为神是万能的，因为神的旨意是真理，是奥秘。人呢，人看上帝的创造当中，人有太多不明白的，人看上帝的创造当中有太多胜过我们的，不管是知识或者是能力，我们都不足以审判。因此约伯说，我厌恶自己，我所说的，我现在自己见证是错的，我在尘土和炉灰当中懊悔，我说了我不知道的话。我从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所以呢，我要在你的面前求你接受我，求你饶恕我，求你指示我，使我重新一次进入你的公义公平当中。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谢谢各位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有像约伯一样新的体认，新的信心。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